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地方检察官表示，总统拜登的仔亨特已经同意承认两项故意不缴纳联邦所得税的罪行。根据特拉华州地方检察官魏斯提交的文件，亨特仲同意就非法吸毒或吸毒者持有枪支的指控签订审前转移协议。通常情况下，如果被告在规定时间内遵守交易条件，这类协议可以要求撤销相关的刑事指控。 NBC 新闻援引熟悉亨特认罪协议的消息人士的话讲，检察官魏斯同意向法官建议亨特因税务犯罪被判缓刑。魏斯由前总统川普任命，并在拜登当选后获准继续担任该职位，以及继续对拜登的仔亨特的调查。魏斯办公室在被联邦法院书记员的信中表示，一份总结亨特认罪协议条款和审前转移协议细节的备忘录，将在他出庭参加认罪听证会时公开提交。美国智库警告，目前中国经济日益低迷，可能增加台海发生军事危机的可能性。今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新时代下的美台关系，其中涉及了美台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和安全等。专家在报告中警告说，自1979年华府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中台在两岸关系上各自保持不同的理解，但不明确挑战对方的立场。但是如今这样的政治框架正变得越来越脆弱，这一现实加上习近平对现状的不安，以及他对统一取得进展的决心，增加了发生冲突的风险。专家说，由于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漫长的放缓期，北京正越来越诉诸民族主义，习近平可能会转向台湾问题，以争取人们对中共和他个人统治的支持。北约峰会7月将在立陶宛举行。礼拜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目前仲未有在峰会上正式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但是将有如何让乌克兰更加向北约靠近的积极讨论。这一次峰会的焦点将在如何帮助乌克兰成功抵抗俄罗斯。斯托尔滕贝格补充说，除非乌克兰获胜，否则根本就没有任何与成员国身份相关的问题可谈。他表示，北约成员国达成共识，终有一日乌克兰将会加入，而俄罗斯在这一项决定上没有否决权。乌克兰在俄罗斯去年大举入侵之前就有了加入北约的打算。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六说，他的政府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变得容易。他指出，乌克兰必须满足和所有其他成员国一样的标准，候选国在加入北约之前必须实行军事与民主改革。礼拜一，美国联邦官员发布警告，在未来几日入面，位于南部的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一些州份将出现酷热天气，影响近2900万居民。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公告中说，来自墨西哥上空的一股高压脊将在德州上空增强，导致几个南部州的气温升高，这些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100度。因此气象局发布了高温警报和过度炎热警告。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亦发布报告称，热浪天气已经从上个礼拜开始，将至少持续到这个礼拜三。该委员仲表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供电需求。一些联邦机构建议说，人们应该在高温天气时采取常识性预防措施，包括保持体内水分，不要在户外停留太长时间，以及不要将小孩独自留在汽车里面等。礼拜一，无党派亚裔政治组织亚潮盟发表声明，反对这个月初纽约州参众两院通过的清白法案。该法案将删除220万人的犯罪记录。清白法案规定，轻罪罪犯服刑期满或假释三年后， B 类重罪罪犯服刑满八年后，并且没有其他待判的案件在身， 则犯罪记录将自动封存。如果该法案被签署成为法律，将封存的 B 类重罪犯包括一级团伙袭击、一级袭击、严重袭击警察或治安官、一级过失杀人、二级绑架、一级犯罪持有武器、犯罪使用武器、一级枪支和一级犯罪销售枪支等。亚朝盟表示，一旦这些罪行被隐瞒，这样无论是在日托、学校或老年中心工作，定是在住宅或公寓租屋，雇主和房东将无法评估潜在的风险。亚朝盟认为，清白法案是让罪犯的生活变得更好，而让守法的纽约人和家人更加不安全。今日欧盟发布了一项经济安全战略，呼吁成员国对在那些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的投资采取新的控制措施。该文件指出，一些出口和投资可能将具有军事意义的一小部分关键技术泄露给外国的敌人，例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尽管没有点名具体国家，但官员表示，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欧盟与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关系中的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必须确保欧洲公司的资本、他们的知识、他们的专长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会被某些国家滥用于军事用途。他还表示，离开通往中国的单一路线，令供应链多样化是明智的。欧盟委员会希望与27个成员国合作，制定一个共同的框架，来评估可能影响欧洲经济的风险，并拟定一份关键技术清单。今日佛罗里达州法官宣布，前总统川普的机密文件案定于8月14号初步开庭审理，但最终日期可能会改变，因为川普的法律团队预计会要求将开庭日期推迟。6月9号，美国司法部起诉川普，指控他违反了间谍法，并妨碍司法公正，故意保留国防信息，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作出虚假陈述等37项罪名。川普上个礼拜二首次出庭，对所有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表示，川普的审判可能最短会在21日内结束。尽管史密斯表示，川普案件将进行快速审理，但仍然可能需要长达多个月甚至一年或更长时间。双方可能会同意延长最后期限，因为他们会仔细研究证据，并在法官面前针对此案的法律纠纷进行辩论。
礼拜二，中共政府下调贷款基准利率，这个是10个月来首次的这一类宽松政策。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新冠疫情解封之后，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复苏放缓。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 3.55%。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同样幅度至 4.2%。这个表明央行即将开始新一轮货币宽松，以推动经济复苏。英国经济研究机构 Capital Economics 的分析师表示，该政策会降低新贷款的成本以及现有贷款的利息支付，这个会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些支持。但由于贷款需求疲弱，这个无可能推动贷款增长急剧加速。美国银行分析师就表示，中共可能会在未来推出更多刺激措施，这种边际宽松政策可能有助于防止增长大幅放缓，但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提供强而有力的推动力来扭转增长率下跌。英特尔即将投资300亿欧元在德国马格德堡设立两座晶片厂，这项投资被德国总理舒尔茨认为德国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据外媒综合报道，这项交易已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最初德国政府承诺向英特尔提供68亿欧元的补贴，但英特尔认为该金额不足以平衡劳动成本，最终德国政府将补助提高到100亿。一旦欧盟委员会批准补贴方案，德国马格德堡的第一间工厂预计会在4-5年内开始营运。英特尔表示，超过7000人会因此得到工作。 整个行业亦会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这个是过去短短四日内英特尔宣布第三笔重大投资。上个礼拜五，英特尔宣布在波兰投资46亿美元设立封测厂。礼拜，英特尔宣布在以色列投资250亿美元起工厂，这个亦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外国投资。当地时间星期一夜晚，纽西兰的奥克兰市爆发针对华人的恶性事件。一名男子冲入三间中国餐馆，用斧头随机斩人，造成七人受伤。袭击者在现场被捕，嫌疑人及受害者都是中国公民。该消息在当地华人圈引起轰动。当地医院礼拜二表示，一名受伤者已经出院，还有三人情况稳定。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地点是在北岸的 Albany 唐人街。嫌疑人夜晚九点左右走入三间中餐馆，张良麻辣烫、娇耳园和玛雅串串香火锅。一名目击者说，当见到该男子拿着斧头走入来，餐馆里面的每个人都站了起身，有人叫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但男子还是袭击了用餐的人。纽西兰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一名24岁的嫌疑人，他在礼拜二出庭，涉嫌蓄意严重伤害罪。警方没有讲出嫌疑人的犯罪动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